慧灯之光四，大圆满龙亲心髓内家行修法，慈诚罗珠堪布注。一，皈依的修法。那摩上师及文殊师利菩萨，大圆满龙亲心髓修法有前行和正行两种修法。前行包括共同外前行，即人生难得，死亡无常，因果不虚，轮回痛苦；不共内前行，即皈依、发心、金刚萨埵修诵、曼茶罗、上师瑜伽。另外还有一些特殊前行，这些前行非常重要，其修行目的是为了使自心清净，调伏自相续，使自续成为法器。因为众生从无始以来流转轮回，所积累的习气很严重，如果直接修正行，就很难证悟法性，即使偶尔证悟，也会因为见解不坚固而在一段时间后消失。但是认真修习过前行的人，即使尚未来得及修正行而匆匆去世，也肯定能得到解脱。上师瑜伽修好后，必定能往生莲师刹土，在其刹土中可与持名者及空行母共同修道，并速得成就。若不修外前行，就不能升起出离心。所谓的出离心，为晓知一切轮回充满痛苦，并欲从其中得究竟解脱之心。没有出离心，便会追求世间圆满，就不会升起求解脱的念头。若无出离心，即使进入修佛之道，其所行十善六度等一切善业，亦均成为世间之福，不成解脱之因，最后又堕轮回而流转无边。无出离心，也不能得别解脱戒。注：别解脱戒包括在家戒和出家戒。别解脱戒为诸戒之基，无其戒很难得菩萨戒和密乘戒。若有坚固的出离心，就会对修行越来越感兴趣，不会被困难所吓倒。无戒便无禅定及智慧，亦谈不上解脱。是故初期最重要的是以外前行的修法修出离心，然后再修皈依、发心等内家行，使自相续升起皈依戒和世俗菩提心，进入大乘正道，最后才依靠正行的修法证悟明空无别之法界，如此进入五道十地而得佛果。这是修道的次第，要如次而修，不能颠倒。现在很多人不愿意修前行，而首先就修正行，这是错误的。如同小孩不会站立就不可能会跑步一样，因此对初修者来说，家行是唯一的基础，必须要修圆满。下面先讲皈依修法。一，皈依的目的。不能为得世间圆满，也不能为了自己一人得解脱，而必须要为度脱一切罪苦众生发心成佛。为了成佛皈依三宝，这是大乘修行者皈依的目的，极为重要。二，皈依处，即佛、法、僧三宝。佛宝指法身、报身、化身。法身是具足圆满无量无漏功德的法界，也是佛的智慧。报身是十地菩萨所见的金刚萨埵等五部佛。化身为释迦牟尼等三世十方佛陀。法宝指教正二法，教法为三藏的经典，正法为戒定慧三学。僧宝指正德初地以上的大乘菩萨，如文殊、观音等，以及四位比丘以上的僧团。在密宗中， 金刚上师为第四宝，也是三宝总集。三、皈依的本体。皈依是一种决心，从今起乃至证得菩提之间，决定把佛作为自己的导师，决定把佛法作为道，决定把僧众作为助道之友，决定把上师作为究竟的护主。此四种决心就是皈依佛、法、僧、上师。四、皈依的区别。皈依有果皈依和因皈依。果皈依指欲得究竟的佛、法、僧果位，因皈依指分别以佛、法、僧三宝为导师、道及道友之决心，其决心是得究竟三宝之因，故称因皈依。五、皈依的修法。先观想皈依处，把自己所住的四方观想为由各种珠宝所成的宽广大地，具足无量净土的装饰。自己的对面观想一棵如意树，此树有五枝树枝，遍于东南西北中的上空，果实累累，枝叶丰茂，树叶间有各种珠宝的单垂和双垂璎珞、翎、符等装饰，随风摇曳，发出美妙之声。中间的树枝顶端，八只狮子所抬宝座之上，有各种莲花及日月坐垫，其上安坐体相为三世诸佛聚集的总体，自己的根本上师，形象为莲师，身色白里透红，一面二臂，两足国王游戏式，右手以七刻印持五谷黄金金刚杵于心口，左手结定印，持充满无死甘露的天灵盖，其内有长寿宝瓶，瓶口有如意树装饰。身着从内到外依次为白色的金刚密衣、红色的上衣、蓝色的昼衣、藏红色的祖衣、红色的丝绸大氅，头戴莲花帽，与圣海空行母双运。空行母其身白色，右手持弯刀，左手持天灵盖。莲师面向自己而坐，其头顶上空为法王如意宝尽美蓬措之上师土登屈蓬、堪布所屈、华珠仁波切、无畏佛牙、智悲光尊者无垢光。其头顶中间为法王赤松德真，其右边为大义师毗卢遮那，法王之左为圣海空行母，法王头上为莲师，其头顶为布马木扎、迦纳斯扎、希尔桑哈、妙吉祥之使、吉喜金刚、金刚萨埵、普贤如来等层层而坐。这些本传承的传承上师及根本上师，诸身均发出至悲力无比的光芒。在他们周围观想四序部及六序部的无量本尊及永世空行母，前面的树枝上为释迦牟尼佛，其周围有贤杰千佛围绕，皆为梵行出家的服饰，具足三十二相、八十随好、两足金刚加夫座，身色有白、黄、红、绿、蓝五部之色。右边的树枝上为文殊、金刚手、观世音等三护主，周围为八敬子等菩萨僧众围绕，都为报身服饰，身五色，两足站立。左边的树枝上为目犍连、舍利子两尊者，周围是声闻、缘觉僧众围绕，身白色，着三法衣，手持杖及钵，两足站立。后面的树枝上为法宝经典，在彩虹网内自然发出梵文的音母及字母之声。这些树枝之间充满智慧和业所成的护法，男性护法面朝外，表示遣除外面的障碍， 女性护法面朝内，表示阻止内息地外流。每一尊佛菩萨都具足智慧、慈悲能力的功德不可思议，是将自己和一切众生从轮回苦海中救度的唯一护主，各自身上发出同于自身色之光。这些叫做皈依处，要观想的一清二楚，如限量见到一样。观想方式为先请一张标准的皈依处之图像，放置在供桌上，其前供好五供等供品，自己坐于供桌前，两足夹敷，两手定印，身正直，两眼专看皈依镜而不动，有时专看中间的莲师，有时看左右的僧众等等，有时看全镜，直至离开皈依镜也能在心中很清楚地显现为止。此观想法不但是皈依处，而且一般本尊等观想方式也如此。此皈依处中，前边树枝上的千佛为佛宝，后为法宝，左右为僧宝，中间为第四宝根本上师。要知道，我们所皈依的佛不仅是贤劫千佛，而且是十方三世济怒诸佛。法也不是片面的法，不分大小乘、显密宗、藏汉传、南北传，都要作为皈依处。因这些都是佛陀亲自传的正法，无一不能利济众生。僧也是所有僧众，不是一位法师或少许僧人，但均为因供及福田。观想上师的时候，形象要观想莲花生，因上师三门本来清净，体相要观想自己的根本上师，因为根本上师与自己有很深之法缘，所以观想上师便能很快得成就。一般本尊的修法也是这样观想的。接下来再观想皈依者自己，自己右边观想现世之父，左为母，前为能害之仇魔，周围以三界六道所有众生围绕着，自己和一切众生皆身恭敬同时礼拜，与恭敬念诵皈依偈，亦恭敬发誓，从此时起乃至得菩提，上师永作引导者，佛及本尊作为导师，佛法作为道，空行母、护法、僧众作为道友，除此三宝外，不寻任何皈依处。我等生生世世一心一意，只求三宝，依止三宝，供养三宝，除三宝外，再无依处。故从今起，受苦受乐全靠三宝。如是从内心深处发起猛烈的信心和坚定不移的决心，心里要升起能使毛发竖立、泪如涌泉的信心，如此之心便是皈依的本体，也是皈依戒。口诵皈依偈、取法名、发证件等不是真皈依，而是形式上的皈依，真皈依是如上所述的决心。古印度有一位佛门居士曾被外道抓去，外道说，你若舍弃三宝就不杀，不舍三宝就杀死你。居士说，我口头上可以舍三宝，但心里绝对不舍三宝。后来被外道杀死了。这位居士虽然舍弃了自己的生命，却没有舍弃三宝。同样，皈依三宝的众生都应有虽遇命难亦不舍三宝的决心，否则就不是佛弟子，更谈不上比丘、菩萨等等。光是自己认为是佛的弟子，那是不行的，应该往里观察一下。譬如说，如果今天有人把我抓去，并告诉我，如果你们舍弃三宝便释放，不舍三宝就要杀掉， 这样让我们选择的话，舍三宝还是舍生命呢？若能舍生命的话，才是佛的四众弟子之一。若舍不得生命，却准备舍三宝，则根本不属于佛教徒。这样一边发誓，一边观想，一边诵皈依偈。三宝善事三根本，风脉明点菩提心，自体本性悲坛城，乃至菩提是皈依。此偈最少念诵10万遍。在念诵及修皈依过程中，要时刻观察自心是否已升起虽遇命难亦不抛弃三宝的决心。如果皈依偈诵满10万遍时尚未生此决心，则不算圆满了皈依修法，就要反复修炼，直至升起此决心方可停止。若于善知识座前受皈依戒，须与释迦牟尼圣像等三宝座前供品，再向三宝和善知识顶礼，心里发誓，从此以后将埋头苦干，精勤修习，并跟随善知识诵此仪轨，请大德僧垂念，我名、法名或俗名等诵3遍。若是心口一致，第三遍终获得皈依戒体；如果仅有口诵而无决心，则只是形式而已。最后起坐时，再次以发起勇猛信心为因缘，由皈依处发出无数光芒，普照自他一切众生。此时一切众生渗入皈依处，皈依处亦从边缘化光，融入中间的上师，上师亦化光融入离系法界之中。自心安住法界，不起杂念，这是圣意皈依。初定时回向善根，念诵回向偈，愿以此善根，吾速成三宝，无余一众生安置其果位。也可念普贤行愿品等其他回向词。六、皈依的学处。皈依的学处有三。所舍学处、所取学处、同分学处。一、所舍学处。一、皈依佛后不能皈依世间鬼神；二、皈依法后不能害众生；三、皈依僧众后不能与外道者同住，外道中包括恨自己的金刚上师及诽谤佛法和密宗者。二、所取学处：一、皈依佛后要恭敬佛陀圣像；二、皈依法后要恭敬经典；三、皈依僧众者要恭敬僧众，不仅是恭敬真三宝，而且连佛像的碎片、经书的一个字、僧衣的一片红黄色的布也当作真三宝，以头顶礼供养。并放置于清净处。三、同分学处：一、为自己传法的上师善知识看作真佛常恭敬；二、善知识之言看作法宝而不为半句；三、善知识的眷属及自己的道友看作真僧宝，以身口意三门恭敬。另外，还有5条共同之学处：一、虽遇命难亦不舍三宝；二、虽获大奖也不舍三宝；三、遇何灾难只求三宝的加持，得病时若要医疗，把药看作三宝的事业服用；四、去何处也顶礼其处之三宝；五、常常一心皈依三宝，并念皈依偈，并劝他人皈依三宝。卧时把皈依处观想于心间或床前，吃饭时观想于喉间而供养，或者每当吃饭时，于人未用之前供三宝。 平时见到任何美妙合意之物，以心观想，供养三宝。每月十五日及三十日等，随例供三宝。恒时不忘三宝。如果在梦见恐怖现象时能祈祷三宝的话，在中阴的时候也能祈祷三宝。乃至未达此境界之间，耐心修持皈依。七、皈依的利益。皈依的利益如下：一、进入佛门；二、成为一切戒之基础；三、灭尽往昔所造诸恶；四、不受人与非人的障碍；五、心想事成；六、具大福德；七、不堕恶趣；八、速得佛果。大圆满龙亲心髓前行讲义中，皈依修法中。二、发菩提心。菩提心是一切大乘法的基础，无论修大乘显宗还是大乘密宗，都必须要修菩提心。阿底峡尊者曾说，佛教与外道的区别在于是否皈依三宝，而发菩提心与否则是大乘和小乘的主要差别。大乘和小乘在见解、行为、修法和果位上面都有很多不同，不过最重要的差别在于是否有菩提心。愿度一切众生的学道者都是大乘菩萨，没有发愿度众生，只是希求自己一个人从轮回里解脱，就是小乘的修行者。菩提心是判别大乘法的首要条件，如果没有菩提心，即使修升起次第、圆满次第或是其他法要，一概不能成为大乘法。唯有在菩提心的基础上再修气脉明点及其他圆满次第修法，才能真正称得上是大乘修持。无论任何法，只要缺少菩提心这个条件，全都不能成为大乘法。所以菩提心是大乘法的先决条件，非常重要。不过在修菩提心之前，先要修好四无量心，因为如果没有四无量心，真正的菩提心绝对无法修成。四无量心包括慈无量心、悲无量心、喜无量心和舍无量心。慈无量心是愿天下一切众生能够得到安乐，悲无量心是愿天下一切众生离开痛苦，喜无量心是愿一切众生不离安乐，而愿一切众生的心身不生起贪心、嗔心，愿一切众生的心相续生起平等心，这叫做舍无量心。修习四无量心，要依靠历代祖师、高僧大德所传授的窍诀、要领。首先，在次第方面，最先要修舍无量心，然后才修慈无量心、悲无量心和喜无量心。这是因为如果舍无量心没有先修好，纵使能升起慈心和悲心，也都是片面的，不能成为无量的慈心和悲心，也就不能算是四无量心中的慈心和悲心。其次，在修法方面，修四无量心时，分别都有观想和观察思维两个层次。一、舍无量心的修法。舍无量心的舍字含义是舍弃，是针对两方面来说的，对亲属舍去贪心，对怨敌舍去嗔心。修法时，首先在自己左边观想以现世父母为首的亲属，右边观想现世对自己修行做障碍的魔障，以及陷害自己的仇人。只要这样观想就可以，很简单的。然后就分别从过去、未来与现世三时来进行观察、思维。 先由过去开始，对仇人加以观察、思维。现世虽然他们是仇人，曾经害过自己，但是从无始以来在流转轮回的过程当中，他们都曾经做过自己的父母，而且不止一次。在那些时候，他们对自己都有很大的恩德。再观察左边的父母和亲人，虽然现世他们对自己恩德深厚，不过同样的，从无始以来在流转轮回的过程当中，他们也成千上万次的做过自己的仇人，那些时候也害过自己。对过去世就这样做观察，之后再观察现世和来世，也同样包含亲怨两方面。先观察亲属，他们在现世固然是亲属，对自己有很大恩德，不过他们不会永远是自己的亲属，就算以现世来说，他们可能有一天也会变成仇人，那时候就会害自己。而且当我们再经流转轮回到了未来世，这些亲属一定会成为仇人，那时候肯定会害自己。所以就算现世亲属对自己有恩德，但是将来也一定会害自己，因而是功德和过失兼而有之。其次，再观察仇人。现世虽然他们是仇人，害过自己，不过他们并不一定永远都会害自己，哪怕就在现世，可能有一天他们也会对自己有恩德。再从未来世进行观察，如果我们不修行，得不到解脱的话，将来还要在轮回中流转很长的时间。而在这一过程中，现世的这些仇人一定会成为自己的父母亲属，那时候一定会对自己有慈心和悲心，有很大恩德。所以从仇人方面来说，同样也是既有过失，亦具功德。经过以上仔细观察、深深思维以后，可以很清楚地知道，无论亲怨，全都无常。亲属不一定永远是亲属，仇人也不一定永远是仇人。这时，舍心，也就是平等心，就可以升起来了。舍心修成以后，会是什么状态呢？那时候，对亲属不会有特别的贪心，对仇人也不会升起特别的嗔心。换句话说，既舍去对亲属的贪心，更舍去对仇人的嗔心，两方面都能断除，能舍弃，这时候的心就叫平等心或舍心。不过这样修起的舍心只是普通的平等心，还不属于四无量心中的舍心。那么舍无量心还需要具足什么条件呢？舍无量心不但是平等心，而且还必须更深一层，要对一切众生都能升起同样的慈心、悲心，能平等的慈悲一切众生，这样的舍心才真正是四无量心中的舍无量心。二、慈无量心的修法。真正的舍无量心修成之后，第二步是修慈无量心，也是分观察和观想两个层次。一、观察。首先讲观察思维的方法，分三种修法，一是知母，二是念恩，三是报恩。其中念恩又可分为四种或五种，总共包括了七种或八种修法。这些修法全都修好的时候，自己的心相续必定能升起前所未有的慈心和悲心。一、知母。所谓知母，是指知道遍天下的所有众生都曾经做过自己的母亲。 这样的修法有什么依据呢？有两种，一是校正，一是理正。所谓校正，就是以释迦牟尼佛的教导为证明。在经典中，释迦牟尼佛曾说过，从无始以来，在流转轮回的过程中，我们在三千大千世界的每一寸土地上，都曾经生过成千上万次，也死过成千上万次。从无始以来，我们在流转轮回时所舍弃过的肉体，包括我们所做过的小如蚂蚁之类的小动物的肉体，如果可以堆起来测量，也会高广如须弥山。从无始以来，在流转轮回的过程中，我们遇到痛苦时所流下的眼泪，如果集中起来，会比印度恒河等四大江河的河水还要多，还要深。我们从无始以来流转轮回的过程中，曾经堕在地狱和恶鬼道，那些时候所喝过的浓血和铜汁，如果能收集起来，会比四方的海洋还要深，还要广。释迦牟尼佛以上的教导，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知道，轮回是无始无终的。既然轮回无始无终，当然生死也是无始无数。而只要有生，大多数是要依靠母亲的。所以，在这无始无终、冗长繁复的过程中，每一个众生都必定曾做过母亲，而且每一个众生都曾经做过自己的母亲，这也是毫无疑问的。这便是知母在教证上的依据。第二个依据是理证。释迦牟尼佛有位大弟子叫噶德雅那，是小乘的大成就者，有关他的传记记载于释迦牟尼佛的律藏中。噶德雅那常常以神通神变到地狱和恶鬼道，也经常朝山拜佛，在人间到处走动。有一次，他见到一位妇女手里抱着个孩子，正在吃鱼，有一只狗在他面前，他一边吃鱼肉，一边把鱼骨头往狗身上扔，那只狗就吃着他甩下来的鱼骨头。于是，噶德雅那运用神通观察他们之前的因缘。原来，这位妇女手中的孩子是前世杀他的仇人，所吃的鱼前世是他的父亲，那只狗是他前世的母亲。依据噶德雅那的观察，亲怨无常确实是轮回的现象，而在无始无终的轮回流转过程里，一切众生都做过我们的母亲，也是毋庸置疑的。只不过我们没有噶德雅那这样的神通，又不能回忆前世，所以无法直接知道轮回真相罢了。不只是释迦牟尼佛时代有人能知往事，就是现在也有这样的人。譬如在印度新德里，有一位小女孩叫向蒂德碧，自从会说话，便常常讲她前世在姆特拉的生活过程。有一天，家里来了一位客人，她很亲热地说，这是我前世丈夫的堂兄，也住在姆特拉。这位客人确实是从姆特拉来的，她所说的丈夫现在还在。客人对此深感奇怪，在与小女孩的父亲商量之后，决定在不让小女孩知晓的情况下，安排小女孩和前世的丈夫及三个孩子做一次会面。不久，丈夫及三个孩子来到少女的家，小象帝一见到他们，便非常高兴地叫道，我以前的丈夫来了，又不顾一切地投入那位先生的怀里，并哭了起来。象帝又跑到三个孩子跟前，流着眼泪说，皮哈里长得多大呀？ 这件奇事立即在新德里传开了。科学家们组成了特别调查委员会，把象帝带到姆特拉实地调查。他说出的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对此，除了轮回转世可以解释以外，科学家们根本不能找出任何其他的原因。后来，象帝毕业于印度旁遮普大学，曾任德里女子文理学院哲学讲师。当他30多岁时，还能回忆前世的情形，不仅仅有人转为人，而且包括人转为旁生、旁生转为人的事例，在世界各地也屡见不鲜。曾经有一人死后转为猪，他的前左足尚为人手之形，这一奇闻曾轰动上海，其照片现在还有。如今，轮回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外科学家的普遍兴趣，很多人参与了这方面的研究，最终的研究结果都无法否定佛教的六道轮回学说。我们一般众生并没有回忆前世的能力，因而无法回想起以往流转轮回的经历，同时更没有神通，除了眼前那么一点点事以外，对其他一切世间出世间的事都毫无所知。不必说到前世后世那么久远，就是明后天自己的前途也不一定知道得清楚。那么前世来世谁是自己的母亲，当然是绝不可能知道的。不过依据这些特殊人士记忆犹新的亲身经历，我们可以确信轮回确确实实是无始无终的。从无始以来，一切众生都曾经做过我们的母亲。有些人否认前世后世的理由，是因为他们认为心只不过是随着人的肉体而存在的附属品，若肉体不存在，则大脑不存在，因此就不会有心识，也不会有灵魂。思维是大脑所产生的作用，当人去世的时候，大脑是带不走的。既然没有大脑，思维就无从产生，所以不会有灵魂，不会有心。然而，最近世界各地陆陆续续发现了10多个没有大脑的人，他们的思维能力却比一般人来得更强。前面这种说法当然也就不攻自破，所以属于不究竟的学说。又有学说认为，原始大气中的无机物合成有机物，这些有机物随着雨水流入大海，海水的保护作用使它们免遭紫外线和宇宙射线的破坏。有机物逐渐增加，不久形成核酸和蛋白质，并最终形成生命。海洋生物向陆地迁移，先是低等的羊齿类植物登上陆地，进而像蜘蛛那样的动物也登上陆地，鱼逐渐进化为肺鱼，进而演化为两栖类，以后又分化为各种生物，最终人类出现了。其实这种学说也很难成立，假如能成立的话，充其量也只是说明了人在肉体方面的演化过程罢了，至于心的产生和存在现象，则完全是另一回事，不能混为一谈。现在，海内外许多再生人的存在，便是最好的事实证明。轮回是这些再生人的亲身经历和体验，绝非胡思乱想的虚构故事，更不是无凭无据的谈玄说怪。他们的肉体产生在现世，并不是前世带来，但是他们的心识都清清楚楚知道自己是再生人。所以心和物质躯体两者的领域各有范畴，不相混淆。纵使进化论所说属实， 也仅限于人的物质躯体范围之内，至于心的领域，则完全未曾涉及，所以自然也是不究竟的。此外，目前有些高级知识分子，虽然不信宗教，不信轮回，不过他们明白，中阴的这些灵魂的确存在，并且还立了一个科学名词，称之为生物场。最初他们发现这些现象时，感到非常惊讶，在报告书中说，见到这种稀奇现象，晚间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也难怪他们会睡不着，以前他们一直执着人没有前世，没有后世，现在却知道了所谓生物场，也就是中阴灵魂的存在，不觉得稀奇才怪，睡不着那是理所当然的了。这一点在我们佛教徒来说，不过是最基本的佛学知识而已。只要学过显宗或密宗，连8岁小孩都会知道。因为释迦牟尼佛在显宗和密宗的教导中，对轮回的解说，比现在再生人所说出来的过程更详细，更深广。所以，在我们看来，再生人的出现，生物场的存在，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。无论是再生人的亲身经历，或是科学生物场的发现，都足以证明轮回是推翻不了的事实。所以，在无始以来流转轮回的过程中，众生的确都做过彼此的父母子女。因此，如大乘经典所说，天下所有众生都做过自己的母亲，就不仅仅是宗教上的说法而已，而的确是一个可靠的事实。以上属于知母的理证。依据上述释迦牟尼佛的教证以及现世知识的理证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抉择出，天下所有众生都曾经做过自己的母亲。经过清楚的抉择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修法。先修完皈依发心之后，在静处坐下来，闭上眼睛，一个一个深深思维，是不是这些众生的确都做过自己的母亲。这样经过深深思维之后，就会对一切众生都曾做过自己母亲的观点升起特别的信念，这样的修法就称为知母。二、念恩。念恩就是回忆、意念、追念母亲不可思议、难以计量的恩情和功德。这些恩德又可归纳为4种或5种。在一般人而言，有赐给躯体、赐给生命、赐给财物与教世间法等4种。而对有机缘修出世间法的人来说，再加上赐给人身而得以自在修出世间法，即成5种恩德。一、赐给躯体的恩德。我们知道，前世的肉体无法带到后世，是必须舍弃的，舍去之后便到了中阴。在中阴的时候，并没有可依靠的躯体，只有一个心造的一体，也可以说是一身，那是犹如梦中一样的身体。这个一身在中阴当中毫无目的、无依无靠的流转，直到有了母亲才再度获得一个肉体。如果没有母亲，要得到这个人身是绝无可能的。所以赐给躯体是母亲对我们的第一大恩德。二、赐给生命的恩德。人刚生下来的时候，是没有能力靠自己活下去的。如果母亲不养育我们，生下来之后第二刹那，我们立刻就会死掉，哪里能活到今天呢？所以，我们的生命也是母亲赐给的。三、赐给财物的恩德。咕咕坠地的那一刻， 我们身上连一件衣服都没有，更不用说财物了。母亲耗费了她所有的财物来抚养我们成长，特别是在有些偏僻的山区、农区或者牧区，做母亲的要养育一个子女，实在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。他们每天辛勤劳作，受了很多痛苦，造了很多业障，然后才能得到一点点的财物，还舍不得自己吃，舍不得自己穿，舍不得供养，舍不得布施，全都拿来养育自己的子女。而更穷苦的那些乞丐，每日三餐全无着落，身为母亲的，在天天辛辛苦苦讨到一点点的饭里，如果有一点好吃的，自己也舍不得吃，都留给自己的子女。如果找到一件衣服、一块布，比较好的部分，都用来做衣服给子女。这些贫穷的母亲吃了很多苦，造了不少业，才能获得那么一点点的财物，也全都用来养育自己的子女。不但人类的母亲如此，就算是一般被我们认为比较凶狠的动物，如毒蛇、老虎、豺狼等等，他们对自己的子女也同样有不可思议的慈心和悲心。他们杀死成千上万的众生，造了不少的罪业，为的就是养育自己的子女。这些我们一向认为没有慈心和悲心的动物，对自己的子女尚且有如此不可思议的恩德，更何况其他动物和人呢？其实，普天之下的所有母亲，同样都是将自己的辛苦所得无私地赐给子女，使他们得以成长，对子女都有不可思议的恩德。这样讲母亲的恩德，只能算是很肤浅的。每个人最好能就自己的体验，认真观察体会。从小到大，母亲怎样养育、照顾、教导与疼爱我们，每项恩德都慢慢回忆，一一追念。这是赐给财物恩德最好的修法。四、教世间法的恩德。人刚生下来的时候，什么也不会，连穿衣和走路都不会。母亲教我们怎么走路，怎么说话，怎么吃饭等等。因此，母亲也就是我们来到人间后的第一位老师。五、赐给人身，使我们可以自在修出世间法的恩德。由于得到母亲赐给的人身，只要我们愿意得到解脱，经过修行，极深就能成就，最迟下辈子也会成就。而且无论声闻、缘觉、菩萨道或密乘道，想修什么法都自由自在。如果母亲没有赐给我们这个人身，就听不到法，见不到佛和菩萨，文思修更谈不上了。所以我们能修出世法，完全是靠得到人身，而这个人身正是母亲赐给我们的恩德。一一思维以上五种恩德，便是念恩的修法。念恩修好之后，就会对母亲升起一份特别的慈心和悲心。每个人对自己的母亲本来就充满了慈心和悲心，现在再依靠这些殊胜的窍诀要领来修，则必定会对自己母亲升起更加广大、深远的慈心和悲心。三、报恩。念恩修好之后，接着修报恩。既然经过以上深深的思维，体会出母亲对自己的恩德是如此深厚、如此不可思议，那么，这些对我们有不可思议恩德的众生，如今都在哪里呢？如果他们都已经得到解脱，已经成佛，那就用不着我们再报恩。但是 我们敢保证，大部分曾经做过自己母亲的平凡众生，一定还在恶趣里面。可能是地狱、恶鬼道，或者是旁生道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前世大多数母亲为了得到财物来养育子女，造了不可思议的恶业，所以现在一定堕在恶趣中，正受着猛烈的果报。而且由于前世因缘，他们特别会出现在我们经常见得到的众生当中，尤其是现世杀生的人所杀的那些旁生，例如钓鱼的人所钓到的鱼，猎人所能打到的猎物等等，一定都是他们前世的母亲。这些母亲前世曾经对他们有过不可思议的恩德。正是由于前世因缘，现世在我们附近出现的众生，一定是自己前世的父母。而这些对我们有不可思议恩德的众生，全是为养育我们而造下了恶业，如今受报堕入旁生，正在我们眼前受苦，我们该怎样救度他们才好呢？该怎么报答他们对自己不可思议的恩德呢？布施钱财当然可以报恩，不过并不是最好的办法，因为钱财布施总有穷尽的一天，到那时候他们还是会继续受苦。所以修法报恩才是最殊胜的方式。我们先修法，得到佛菩萨的果位之后，再来救度他们，那时候就非常方便了。证悟初地菩萨果位之后，一刹那就能度化100个众生。那么一天之内，初地菩萨能度化的众生有10000之数。进一步证得第二地菩萨果位时，一刹那可以度化1000个众生。以此类推，菩萨果位的层次越高，度众生的能力就愈强。当然，证悟佛果时的殊胜就更不可思议了。即使未证佛果，能证初地菩萨的话，救度众生就已经非常方便了。因此要报恩，首先要学佛，然后成佛。在没有成佛之前，就将自己所造一切善根回向众生。能以菩提心、大悲心回向众生，不但是自己造善根，同时也一定能利益众生。因为有大悲心的人回向，众生必定能得到这个善根而离开痛苦。假使我们回向时一点点悲心都没有的话，众生能不能得到利益就很难说了。慈悲心是度众生的一个方便，同时也是清净自己业障最殊胜的方法。只要有悲心，一定能度众生。一切法之中最重要的就是菩提心、慈悲心。由以上的思维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，报恩最殊胜的方法就是成佛。依靠这7种修法，一一观察，修成以后会得到什么体会呢？会得到一个诚心诚意度众生的心念。经过以上观察、思维，深深体会到母亲的恩情之后，进一步开始观想。二、观想。首先在自己的面前观想现世母亲，形象就是现世母亲，不必像密宗其他修法那样观想本尊。观想清楚之后，开始回想现世母亲对自己的恩德，正如前面所观察的那样深厚。接着再想，从无始以来，她已经做过我无数次的母亲，每一次赐给我的恩德都是同样的不可思议。这样观想之后，一股异乎寻常的慈悲心自然会油然升起。本来每个人对自己母亲就有很强烈的慈悲心， 在经过这样观想以后，更容易对现世母亲升起特殊的慈悲心。当特殊的慈悲心修起来的时候，就不用继续观想自己的现世母亲，开始观想一个普通人，一个既非亲属，亦非怨仇，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普通人。由于前面我们已经抉择过，一切众生都曾经不止一次做过自己的母亲，所以面前这个普通人当然也曾做过自己的母亲。那时候他对自己的恩德和现世母亲是完全一模一样的。这样再三观察，直到对这个普通人也能升起极大的慈悲心为止。接着又将一个经常陷害自己的仇人观想在自己面前，然后观察现世他虽然是仇人，曾经害过我，但这是我自己的业障，一定是我前世害过他，否则无因无缘这事他不会害我。任何现象都有因有缘，没有因缘就绝对不会发生，因此这事他这样害我，当然是我自己的业障。再说在无始以来流转轮回当中，这个仇人也曾无数次地做过我的母亲，那些时候他也像现世母亲一样对我有同样深厚的恩德。就这样观察，最后对仇人一定也能升起很大的慈心和悲心。无论对自己母亲、普通人或仇人，都能修起慈悲心之后，再将天下所有一切众生都观想在自己面前，也对他们修起同样的慈悲心。一旦我们对天下所有众生都能升起相同的慈悲心，普天之下就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我所恨的了。最后天下所有众生都真正像自己母亲一样。能这样修起来之后，无论见到任何人，心里都只有高兴、感激，而不会起嗔心。一旦能抵达这种境界，则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众生都一定能受益。见到他的众生，听到他声音的众生，以及与他结缘的众生，都会蒙受利益，对他们都会成为有意义的事。于是我们可以说他就是菩萨了。如果我们没有修起这份悲心，内心并没有什么感应感受，只是到一位上师面前去受一个菩萨戒的仪轨，自己就以为得到了菩萨戒，具足了菩提心，就根本是妄想。只靠形式上的一个仪轨，又怎么可能真正升起菩提心呢？又怎能得到菩萨戒呢？我们必须依靠这七种修法，一一修习，直到内心修起了这份悲心，再到一位持戒清净的上师面前接受菩萨戒的仪轨，这样才能真正具足菩提心，得到菩萨戒。以上是慈无量心的修法。